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12号，公元2002年1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聚集在菩提迦叶的信众为达赖喇嘛的健康举行祈愿法会。就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限制农村村民住宅用地一事，采访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通讯总编。西藏高原鸟类数量的锐减，已对生态环境的平衡带来了威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聚集在菩提迦叶的信众为达赖喇嘛的健康举行祈愿法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专题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为身体状况，于昨天取消了即将于本月26号举行的石轮金刚观顶。很多民众对达赖喇嘛身体状况表示担忧。西藏流亡政府国会副议长及其他议员和有关部门于昨天晚上为了达赖喇嘛身体健康，号召信众在迦叶菩提道场举行祈愿法会。从昨天晚上9点钟至今天早上6点钟，在甘丹寺强子确切忍不起的开示下，上万名信众举行了发愿祈祷的宗教法会。虽然石轮金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民众在菩提迦叶举行石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时吃素，禁止杀生、经商、贪乐，但是菩提道场由藏人和印度人开设的肉食店、小吃部、各种百货摊琳琅满目，不计其数，造成很多民众大惑不解。当昨天达赖喇嘛宣布取消今年的石轮金刚观顶之后，民众间议论纷纷，大多数赞成取消石轮观顶，以达赖喇嘛身体状况为重，但也有部分人认为，由于近来仅在菩提迦叶就出现公开违反筹备委员会所制定的规则，公然吃肉、经商等各种违法法会秩序的现象，由于内部团结不一，才会动怒上天，造成上师身体不佳，使石轮金刚观顶受到影响。当达赖喇嘛宣布因身体状况而取消2002年石轮金刚观顶延期到2003年年底举行时，本台采访了来自台湾的信众。
就我自己个人而言，我是觉得法王的身体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但是我也听说了很多藏人因为这样子感到很难过。那我是想说，其实只要大家对佛法都有很强烈的信心的话，一定还会有机缘再接受佛法的。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样感到很难过。谢谢。
好。
这次有多少团体到这里来参加那个石轮观顶？台湾的。
台湾的有，我知道就100多个，一个团体是一个团体，但个人来的我不知道。
那今天的话，那个法王突然宣布取消那个金刚石轮观顶，那他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大家都很难过，然后是自己的业也不清净，但以后多造业，就是要造善，以后随机会再来去接受观顶。
那他们有些还表示去年还明年还照常来嘛？
对，大家都有准备，现在都去准备要订房间，很多现在开始准备，明年还会来，还会带很多人再来一起来。
另外，从昨天中午开始，菩提迦叶一些等待石轮金刚观顶的民众已经启程离开迦叶，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抵达迦叶接受石轮观顶的信徒。仅来自世界56个国家的外宾就达到了3000多人。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打针在菩提迦叶报道。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新华社消息，西藏自治区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管理规定日前已被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规定指出，人均耕地 1.5 亩以上3亩以下的严禁占用耕地建造住宅，每户住宅用地不得超过350平方米，四人以上的不得超过400平方米，占用荒地每户人口四人以下的每户住宅用地不得超过400平方米，人口在四人以上的不得超过500平方米。就地方中国政府为什么制定西藏自治区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管理规定，限制农村村民住宅用地一事，本台特采访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导次任时，他表示，
一般的角度来讲，比如说限制人均那个什么耕地占有量，还有小地方来盖农用耕地来建造房子，这是比较合理的，从一般的角度来讲。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这种政策是不是公平的？比如说中共同时不限制那些单位占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同时比如说像前一阵子西藏自治区单位的就明确的表示，就比如说修建青藏铁路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建筑用地的时候了，可以免费的提供很多的土地。这样就这里面就是说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就是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拿自己的土地来建房子，而对那些中共政府所他建立一些基地，或者是中共他跟那个中共官员有关系的人了，他建立基地甚至可以免费得到。所以这里面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否公平问题，而不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禁止。因为禁止他也许可能有很多道理，比如说农耕地很少啊，或者说是耕地占用多了人们找不到工作啊等等，这些都可能是理由。但问题这些理由并不能就是否定原来的那种公平原则。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更主要的是公平，不公平对藏人来是限制，而对其他人甚至是对政府来是一点限制没有，甚至是免费提供。
另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近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政府和拉萨市城市规划局联合制定的扩建城市施工规划方案中，包括将拉萨市附近的农田以适当的价钱收购，并将在面积范围广的农田上大规模的新建各式楼房，目前此计划已正在实施中。地方中国政府借着扩建城市面貌为由，收买了大部分农田新建各阶层单位、军事基地等，从来不考虑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当局企图消灭农田的同时，农民的生活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从而日趋走向贫困状态。现在地方中国政府以严禁占用耕地为名，又规定限制农民的住宅用地，对其前后矛盾的政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导次任继续表示。
我想这么说吧，这个农村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好处，那要看了。比如说如果像比如很多西藏人，他原来的因为生活不好，住宅可能很小，那么他像现在想住宅他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对他来说不公平的。更主要的比如说在拉萨郊区或者很多地方，他把农田全部都是给农民，或者表现的所谓的政府他们占有大地方，把农民的只给一些象征性的费用，这几乎等于是没收，像这些都是非常不公平的。还有一个更主要的问题是，就像那个中共在西藏实行计划生育一样，他一方面看上去好像西藏在计划生育好像是为了限制人口，好像藏人口的，另一方面他又在西藏像迁移人口，所以呢给人的影响给人一个很大的疑虑，就是中共为什么一方面在西藏限制人口的发展，一方面又向西藏迁移人口？如果人口多了，他迁移的人按道理不应该迁移人；如果人口少了，如果就是西藏土地还能养活更多的人，那么西藏民族是个少数民族，人口很少，所以呢，应该是允许他发展自己的人口，以保持这个民族的基础。所以就像这样，我就想，很多西藏人甚至也其实也怀疑，比如说不让藏人以这个什么为了防止减少耕地的名义，禁止藏人建造住宅，是不是也就是说把这些土地空下来以后呢，会有更多的移民来才进去？因为现在中共已经比如说在竹篮那些地方开始推行移民政策，所以呢这些疑虑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繁衍栖息在西藏高原上的鸟类的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减少，已对区域生态链的平衡构成威胁。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张小爱教授说，随着气候变化引起的雪线上升、水土流失加剧等自然影响力的加重，再加上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人为捕猎、农药中毒以及人们知野味之风的兴起，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西藏高原上的鸟类数量大量减少，现在高原鸟类尤其是一些水鸟、候鸟的栖息环境已越来越明显地遭到人为破坏，它们的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据了解，分布在西藏高原上的鸟类有370多种，从种类上看现在还没有大的变化，但鸟的数量却明显地呈现出逐年减少的态势。一些珍贵的鸟类，像西藏高原特有的藏雀、花彩雀鹰、白马鸡、蓝马鸡和石鸡、雪鸡等，正在面临灭绝的威胁。分布在高原草原区的鹰、雕等一些体型较大的猛兽，其数量递减，速度也特别快。尤其是青海地区的黑颈鹤等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其数量减少速度很快。据新华社报道说，鸟类是西藏高原上的一大资源优势，每年都吸引着国内外的许多鸟类爱好者前来观看或从事研究。但随着鸟类数量，尤其是高原特有珍贵鸟类数量的逐渐减少，这一资源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另外，鸟类数量锐减极有可能导致生态链的失控，造成鸟类近期繁殖、种群抵抗力的下降、遗传基因多元性降低，最终使一些珍贵的高原鸟类灭绝。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了向你们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而从这一策略，它也一定包括在没有特指的外国势力之中。协定一旦签署，英军即撤出西藏，从此也再没有威胁过我们。中国政府从没有对该条约提出异议。两年后的1906年，英国似乎害怕中国会干预他们的通商权，又与中国制定了一项得以使中国政府正式接受英藏条约为条件的协定。因此，只要国际协定生效，中国在西藏的残余权利已宣告结束。然而，英国却自相矛盾。曾有一段时期，英国与俄国成为亚洲影响圈的敌手。1907年，他们签订了一项同意两者都不干预西藏，而只经过中国的中介与西藏谈判的协议。这项协议与别的条件自相矛盾，而且尽管英国知道中国在我国并无权时，他还是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宗主权是一个借陈而含糊的词语，也许这是用于描述1720年到1890年之间的藏中关系的最近似的西方政治术语，但这依然是不准确的。它的使用曾经误导了整个世代的西方发言人，他并没有考虑到那相互间的精神关系，或者没有意识到那种关系仅是达赖喇嘛和满清皇帝之间的私人关系。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可以现成的西方术语描述的古老的东方关系。另一个关于英国的矛盾性的解释是，他们在西藏以自我确保了并不受到这一新的协定影响的优惠国地位。
以上是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